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真真假假，因为人有许多隐藏的手段，人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做法，所以我们对一个人的为人，比如说我刚提到的使用禁药的问题，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真假，有时候你难免心里会疑惑，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这样子吗？还是还有别的在里面？新的一年开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来想想，你对神的认识呢？你对所信靠的神的认识是不是很清楚？是不是很正确？或者我这样问你，你心目中你所认为的神是圣经所说的吗？还是你自己一厢情愿想象出来的呢？很多时候我们凭着自己的想象来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凭着自己的喜好来认识我们的神，所以难怪很多的无神论者在批评这些信仰的时候，他们说一句话，他说神是人想象出来的。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为什么他们会批评说神是人想象出来的呢？因为即使我们已经有圣经，即使我们查考神的话语，但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时候存在着我们自己的想象。比如说许多基督徒常会讲到说，旧约的神比较公义，耶和华上帝比较圣洁，比较威严，那新约的神是天父，然后赐下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新约这神读起来就比较慈爱，比较怜悯。我们也看到许多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喜欢向耶稣祷告，他们说亲爱的主耶稣，觉得耶稣比较和蔼可亲一点。其实在新约里面，耶稣教导我们说什么祷告是向谁祷告？天父，第一句话是天父。但是父总是让人家觉得比较威严，比较有距离。那耶稣呢，亲爱的主耶稣听起来就比较舒服一点，对不对？其实我们常常凭着地上的父亲的形象来想象天上的父亲，这是许多基督徒我们在追寻认识主的过程当中都曾经落到的情况。当你用地上的父亲来想象来认识你所信靠的天父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两种结果。一个结果是你把神当成暴君，非常严厉，假如你自己的父亲是很严厉的父亲的话，你很容易想象天父也是这种天父。还有一种是把神想象成圣诞老人，一个好好先生，他凡事都是慈爱赦免，可能你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很慈爱的父亲，对你非常好，所以你认为天父是这样的天父。但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段经文是圣经里面最直接的谈到神这个天父对他的儿女他的爱是怎么样的爱。而且这段经文不是在新约，你可以发现是在旧约里面的先知书和西阿书里面。事实上这是一段非常著名的一段旧约的经文，这段经文谈到天父对他儿女的爱有四种，有四种的爱。所以我要用两次的主日时间跟大家来思想，今天我要先看到前面两种，当然我用了第一个来当作标题，天父起初的爱，第二个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是天父耐性的爱，然后第三第四种我在下礼拜要跟大家来想。好吧，我们再次回来看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前阵在圣诞节的时候，我相信你们都读到，这是在耶稣降生的故事里面有引用到的这句话。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耶和华神起初怎么样爱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是在什么时候神爱他们，神招他们呢？这边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不是在他们长大成熟 不是在他们很有作为的时候，而是在他们年幼的时候。这个年幼是指什么时候？年幼是下面就讲，就是从埃及。所以以色列年幼是指着他们在埃及的时候。那弟兄姐妹，我问你，以色列人在埃及到底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信仰情况怎么样？可能你会想，哎，对啊，这圣经好像没提过。如果你去找创世纪的最后，如果你去找出埃及记的前面，都没有提到。创世纪的最后只讲到雅各一家70个人下埃及去躲避饥荒，到一直他们繁盛起来变成一个很大的民族。然后出埃及记一出来，过不久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后经过了有430年。那43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到底在埃及做什么？他们可能你会想说，那400年他们在埃及地当奴隶，对不对？所以在埃及地当奴隶，那当然是受磨练啊。受磨练的时候，属灵生命一定很不错啦，会求告主的名啊，天天敬拜神啊。所以他们这么虔诚，这么爱主。你看到我们刚刚读的11章第一节，神就爱他呀，因为他们虔诚，他们爱神啊。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么猜的话，你就完全猜错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好不好？请大家翻到以西结书20章。我曾经在成人主日学的时候提到过好几次，圣经里面唯一一段记载了那430年以色列人到底在埃及做什么，就是只有这段经文。在以西结书的20章，如果你是两段是和合本的话，繁体字是在992页。20章我要从第5节念到第9节。我们来看看第20章，以西结书第20章第5节开始。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日我拣选以色列，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在埃及地向自己向他们显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你注意到第7节说什么？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却背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请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我却为我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名在他们所住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在这列国人的眼前将自己向他们显现。弟兄姐妹，他们在埃及做什么？拜偶像。跟谁一样？跟埃及人一样拜偶像。所以以色列人不是到后来不进了迦南地受影响才拜偶像，他们在埃及那430年，这边刚刚我们念到了第8节，神已经差一点气的说，那就算了，把你们在埃及地就灭掉。所以当我们翻回来到何西阿书的11章的时候，他们在埃及，神就爱他们，就招他们。以色列人不是到后来到士师时代到列王时代所受了迦南人的影响才开始变坏的，他们根本一开始在埃及就是坏的，就是得罪神的。所以他们在西乃山下拜什么？金牛犊。那金牛犊可不是想象出来的，那是他们很熟悉的老伙伴，他们在埃及早就会这一招了。但是当我们回来何西阿书11章第1节的时候，在他们那么不配的时候，神说什么？神爱他们，神招他们，招是呼叫的意思，然后呢称他们是什么？我的儿子。特别是从这个地方说招他们，就是把他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的意思。所以这里有3个非常重要的词： 爱、呼召，还有我的儿子，这都表示神爱他们，看重他们。那这是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有什么好吗？因为他们比较特别吗？不是的，不是因为他们本质比较好，智商比较高，这个民族比较优秀。当然我们今天常常听到这些说法，他们基本上没有差别，都是违背神，都是拜偶像的。所以在申命记第七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的地方，如果你机会你去看那一段申命记的第七章，神特别讲说你们人数很少，你们本来是被瞧不起的。所以许多自由派的神学家每次讲到关于出埃及这一段的时候，他们总是喜欢去找在当时出埃及那个时代，不论在埃及的历史记载或者迦南地的历史记载，怎么找都找不到关于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人数太少，找到其他的历史都找不到记载。为什么神要再三的提他们是被瞧不起的？为什么神要提醒他们你们人数是很少的？因为人有一个毛病，我们人拣选是看什么？看条件。我们人拣选是看你喜不喜欢，等到你条件够了，等到你条件足备了，我们才去拣选。所以这几天我们看到在美国这个 Iowa 这个初选，为什么选这个，为什么选那个，人都找什么？你为什么投这个人一票？一定得到的回答是什么？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投他一票。人的选择是有预设条件的，这个是人。如果你照着人的选择是有条件具备的这个说法，你倒推回去，一个人只要被选上了，表示什么？他足够条件，对不对？他没有足够条件怎么会被选上？那既然被选上了，那表示他什么？有特殊的条件，所以他被选上，合不合理？合理，这是我们合理的解释。但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这样推回去，在神的拣选上面，你就倒果为因了，你就倒果为因了。以色列人就常常倒果为因，你在读到旧约，你甚至到新约，你可以看见以色列人老是倒果为因。他们认为我们既然是神的选民，他们认为神的救恩既然先给我们，他们认为神的律法既然给我们，那表示什么？我们很优秀，我们很特别，要不然神为什么拣选我们，对不对？这个道理对不对？看起来对。到了新约，犹太人更骄傲了，是不是？记不记得我在圣诞那次12月23号的时候，我有提到犹太人早上起来祷告，祷告什么？感谢神你创造我，第一个我不是什么外邦人，第二个我不是女人。他们看外邦人是猪，他们倒果为因。神为什么要再三提醒你们没有什么特别？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人到后来的犹太人一定会自认为自己很特别，因为我是被拣选的，因为我是先的。弟兄姐妹，最近你们看到这个新闻，巴基斯坦的布托这个前总理被暗杀，对不对？然后他的谁接他的位置？他的儿子几岁？19岁。这个儿子接党主席，19岁。他几乎从小就在外国受教育，他讲话的时候满口都是英文，他们巴基斯坦人自己的话他不会讲。然后他现在呢还是牛津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的学生，还要两三年才会毕业。但是你想想看，是不是因为他满口英文，是因为他是牛津大学的学生，所以他可以当党主席？不是，对不对？不是因为这些他可以当党主席。他为什么会当党主席？因为他是布托的儿子。你不能够从这边倒推回去，但是以色列人都倒推回去，既然我是被选上了，那表示我很特别。我想如果以布托的儿子来讲，会英文的，然后在外国念过书的巴基斯坦的孩子多的是，可是因为他是布托的儿子，以色列人倒果为因。今天在基督徒当中， 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也在倒果为因。其实许多时候我们跟以色列人或者后来的犹太人有一样的毛病。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听过许多人常问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从旧约开始读起，然后就会问我一个问题，这个上帝有没有搞错，怎么会拣选雅各？因为读到创世纪嘛，我们一读到雅各的故事，我们就觉得上帝是搞错了，你怎么会拣选，怎么会祝福雅各？雅各这么狡猾，这么欺骗，神怎么会祝福他呢？那其实我们每次读到雅各的故事，你应该自己想想，那你有什么特别？你有什么特别的资格？凭什么神要拣选你？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五章第八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其实那是在提醒我们，那边怎么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什么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那句话不单是一个感恩的话，那句话是一个提醒的话，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是神起初的爱。你不可以倒果为因，你不可以信了耶稣之后觉得自己蛮特别的。有时候我们会看地上的父亲，我刚刚在说我们认识神认识天父常常从地上的父亲来认识，我们看到地上我们自己的父亲，甚至我们自己做父亲的人，你通常爱你的子女难免都带着条件，不带条件是骗人，可能比较聪明比较听话比较会读书，或者长得比较像你，或者个性跟你比较一样，你就比较爱他。既然我们自己会这样子，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开始倒果为因，信主的时间久，我们觉得自己比较高尚，神给我们一些恩典，我们生命有些改变，久了以后我们也觉得自己蛮像一回事的，然后我们忘记了我们起初本是一个不配的人。何西阿书十一章的第一节，神起初的爱在提醒我们本是不配的人，只是我如今蒙恩而已。好不好，我们翻到一处经文，在生命记的26章，我们翻到旧约的第五本生命记的第26章248页，26章我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他说，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为业之地居住，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出手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见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第四节，祭司就要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的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请大家看这段经文？你注意到这一段跟我们今天一样，这段经文在讲什么？以色列人，你们已经进了迦南地，你们发达了，成功了，顺利了，产业丰富了，但是不要忘记去敬拜神。但敬拜神的时候不要忘记什么？你特别注意第五节，他说，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这是在指谁？雅各。将亡的亚兰人就是指雅各，雅各一家只有70个人下埃及去，他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没什么盼望，这个家族饥荒快饿死了，但是神让他成为什么？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神也提醒我们，发达了，顺利了，成功了， 你成为基督徒多年，你侍奉，神也恩待你，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当我们发达成功顺利的时候，我们很不喜欢，人的本性，我们不喜欢回想到以前的卑微，我们不喜欢回想到以前的无知，我们也不喜欢别人提起，哎，某某人你以前是什么样子，我们讨厌别人提起这种往事，对不对？这是人的本性。但弟兄姐妹，一个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子，一个基督徒他愿意回想往事，一个基督徒愿意提及往事，就像神在这边提醒以色列人，我祖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为什么要提及往事？好让自己没有忘记，我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只是因为神恩典临到我。一个基督徒应该是这样子，一个基督徒不要把忘记背后那句话拿来套在这里，这不是用来用在那种地方。一个基督徒知道自己本事如何，所以我很喜欢那个教宗上天堂那个笑话，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有个教宗死掉了，他的灵魂就飘上去，一路飘的时候就看到地上整个地球，哇，为他举行盛大的丧礼，非常的光彩。他一路在往天堂去的路上，他就在想，不晓得上帝要给我预备个怎么样的排场。这个他就走着就到了，哎，一个人都没有，看了一个牌子，写个天堂报道处，然后就到那儿去，看门的天使在那边旁边摆了一台终端机，有个荧幕。他说：“你是谁啊？”他说：“哎，难道你不认识我吗？你看这个，在地上这么多的人为我举行丧礼，我是某某教宗。”那这个天使就把某某教宗输入进去。他说：“对不起，我找不到。”他以为人人应该认识他的，找不到。哇，他怎么会找不到呢？应该都认识我。他说：“那不然你试试，我当教宗之前是枢机主教。”那就输入枢机主教。哦，对不起，找不到。他怎么会呢？枢机主教也很有名。那不然试试枢机主教之前某某主教，再输入，还是找不到。哇，他开始紧张了，他手心开始冒汗。他说：“我为主做过这么多的事情，我这么有名，这都是为主做大事哎。”怎么会找不到？最后他想来想去，我当主教之前还做过什么事情？他想想想想想，哦，我神学院刚毕业的时候，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乡下孤儿院，那时候我刚出来当神父，结果他就输入这个有爱心的保罗神父，哎，找到了，哇，松了一口气，总算可以进天堂。终端记里面只记载了孤儿院，以后是一片空白。为什么？他忘了自己是谁，他忘了自己本来不过是一个不配的罪人，以为自己我们可以为主做什么做什么。弟兄姐妹，神起初的爱在提醒我们，不要忘了，不要忘了。天父给我们的第二个爱是什么？我称它为天父耐性的爱。我们再回来何西阿书的第十一章，让我们继续来看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二节说，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就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我原交到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诚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刚刚我们说到神拣选以色列人，他没有什么条件，但是神爱他们。既然神的恩典临到他们，甚至给他们预备了迦南应许之地，那神这样的恩典，神这样的极大的作为，他们应该知恩图报，是不是？他们应该 好好的跟随主，忠心的侍奉主才对。这是应该的，这是当然的。我想我们也读过出埃及的故事，以色列人蒙了神的大恩，出埃及的时候是蛮感恩的，可是感恩多久？不到五分钟，他们感恩的热度很短，一到了红海的边缘就开始抱怨，过了红海之后一路上是什么？抱怨。你可以从出埃及记的整个故事读过去，过红海，然后旷野的漂流，那段历史叫做抱怨历史，可以说都是抱怨历史。我们更不用说在西乃山下拜金牛犊，然后那一代的人都死在旷野。士师呢，进了迦南之后，士师的时代也是在拜偶像，苦难逼迫，然后神兴起士师，然后再循环再循环。如果你统计从进迦南是主前大概1450年，一直到以色列人被掳主前587年，将近90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我们应该这样问，我们不应该问说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间有多少，我们应该倒过来问，应该问什么？以色列人没有拜偶像的时间有多少？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什么？都在拜偶像。如果你想想旧约的故事，那900年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拜偶像，信仰情况好的时间不多的。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就是我们回到何西阿这一段，神耐性的爱，900多年的时间都在拜偶像比较多，神为什么还给他们机会？因为这是神耐性的爱，天父耐性的爱。所以你来看看第二节到第四节这边，这边先知描述神对以色列人的爱。在第三节他说到说用膀臂，他说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这个是在描述神像一个爸爸，然后他的孩子好像 快要满1岁了，开始学走路了，就像我们看到小丁丁 Romy Amy 他们的孩子小丁丁每次我在社青小组，然后小丁丁跑来跑去，然后我站不稳，哇，赶快去抱住他，怕他撞到。神对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以色列人好像那个孩子步履蹒跚，摇摇晃晃的，很容易跌倒，所以这个爸爸随时要去抱着他，怕他受伤。但是你注意到第三节的后面说什么？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以色列人被神保护，以色列人被神祝福，但是他们把荣耀归给谁？归给巴利。他把荣耀归给他们所雕刻的偶像。他们说我农作丰收的时候是什么？因为我拜巴利，巴利是雨神，巴利祝福我。可是神恩待他们，神的耐性不像地上的父亲的耐性。我记得我小时候学脚踏车，我有个姐姐，我姐姐学脚踏车很快，她小学一年级她就学会骑脚踏车。我出生8个月就有小麻痹，所以我的平衡感一直不太好。我妈妈告诉我大概4岁我才会走路。那我小学1、2年级的时候我就学脚踏车，可是我平衡感不好。我爸爸第一年还蛮有耐性的，扶着我摇啊摇啊晃啊晃，没学会。第二年他算了，不教了。我学会脚踏车是我自己到小学6年级。为什么到小学六年级呢？因为我长得已经够高了，所以怎么跌都跌不下去了，我脚已经可以站在地上了，我才学会脚踏车。地上的父亲的耐性其实很有限的，很有限。但是天父不是这样子，天父是有耐性的父亲，他是这样爱来对待我们。他不单像个有耐性的父亲，你注意到第四节他说什么？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这一段是在讲到神又像个农夫对待他所养来耕田的那条牛。那这个牛指的是以色列人，牛本来是应该服侍主人的，牛本来是应该去尽他的力量 来做这些事情。但是在这个地方，神却说什么？说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前面。神对待以色列人好像对待宠物一样，绑不敢绑得太紧，拉也不敢拉得太用力，还把食物拿到前面喂他们吃。这让我们想到什么？想到在电视上，如果你看到这些宠物的广告，或者你想想你所碰到的有些美国人在对待他们的宠物，你会觉得简直不可思议，这些宠物比人的这个遭遇还好，好太多了。但神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一段在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在士师的时代，他们是如何的被逆神，但是神却百般的呵护，百般的忍耐，这是天父耐性的爱。但天父耐性的爱有让他们回头吗？没有。这是我们下次要继续看到，天父耐性的爱没有让他们回头。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我们初信主的时候那种感恩喜乐持续多久？弟兄姐妹，信主多年，我们不也常常在试验神耐心的爱吗？自己总是给自己许多借口，没有好好灵修，没有好好追求，没有好好侍奉，属灵生命多年没有长进，每年到年底的时候总是会感叹几句，哎呀，我信主多年，对不起主，都没有什么长进。然后新的一年开始怎么办？我们继续对不起主，继续不长进吗？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姐妹，如果你信主已经超过15年，今天我们所读的何西阿书你还找不到，如果你到现在你的见证还是 我得救的见证，如果你的毛病你的习惯还跟你初信的时候一样，弟兄姐妹，你就是在享受天父耐心的爱，你现在已经不是起初的爱，你所享受的是天父耐心的爱。在座弟兄姐妹，如果你信主5年6年，容许我劝你，不要等到信主15年的时候还找不到何西阿书。我劝你时候到了，新的一年开始好好起来追求了。或许你讨厌李牧师，那没有关系，因为你也不是向李牧师交账，但是你要向谁交账？要向天父上帝交账。你要面对主耶稣基督的天父是有耐性的爱，你今天你可以继续享受天父耐性的爱，但是这个爱，容许我提醒你，还有伴随的另外一个爱，就是我下次要讲到的天父管教的爱。我们还有一个天父管教的爱应该留意。最近我跟一个弟兄，我们在同一个教会，我们一起长大，在台湾的桃园。他前阵子回到我们的母会去，这个教会最近有一个人来到这个教会参与聚会也侍奉。他是在桃园市的郊外，如果我们从台湾来弟兄姐妹知道，在桃园的龟山的地方有一个台北监狱，一个台湾蛮有名的一个监狱。这个监狱，这个弟兄呢，就是台北监狱的典狱长。他已经在管犯人的事情做了快30年，然后他最近搬迁到这个地方，所以到这个教会来聚会。这弟兄碰到这个典狱长就很好奇，他说：“你在监狱管犯人管那么久，然后你又是一个基督徒，你有什么感想？”他说：“这个典狱长，他说我深刻的感受到信仰的差别。”什么差别？他说在监狱里面，那些已经被抓 而且被判刑，当然被判刑才会关到监狱去。他说已经被抓，已经被判刑到监狱里面的犯人，每一个都说我自己是没有罪的，我都说我是无辜的。但是当我来到教会里面，每个基督徒却愿意说我自己是什么？是罪人。这个就是信仰的差别。一个基督徒是会反省的人，这就是信仰的差别。若是我们不能反省，那我们跟那个被关在监狱里面说我自己是没有罪的有什么差别？新的一年开始，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对神的认识不要一直停在那种浅薄，不要一直停在用地上的父亲来想象天父，让我们对圣经有认识，让我们对主有体验，让我们在信仰里面，特别是内在生命有晋升。这也是我们今年的目标，多花功夫在祷告上跟灵修上面。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父啊，愿你的话语继续在我们心中。人的话语是有限的，人是不足的，但主，你若是有恩典，愿你的话语不单在这个地方我们读了，你的话语继续在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凡是乐意领受的。主啊，让我们不要一直享受你耐心的爱，让我们有成长，让我们是做那种少被管教的孩子，因为我们顺服你的心意。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来求，阿门。